章，
请看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
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殷勤唔通平淡，爱心来火热，常常服侍主。
再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还有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
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
三十三到三十六节。
这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亲弟嘛，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伊的判断未测到底，伊的路途真歹找着。
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像怎样做的声？嗯，像最贵伊的参与。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嗯，是啥人代先给伊得告？嗯，给伊报答。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因为万民拢出自伊，我靠伊归自伊，愿永光归给伊，直到永远，阿们。
这段时间我给大家讲教会历史。
这段时间我给大家讲到教会历史。
有人说历史这个字的英文字就是 history， 他的故事。
有人讲历史这个英语是伊的故事。
History 就是 history， 他的故事，神
的
故事，
上帝的故事。
我这段时间借着教会历史一些事情，按着次序讲，我们给大家讲那个时候怎么样，也许用在今天怎么样。
咱那个讲到这教会历史，好，咱怎样讲？那是怎样？可能会使应用在哪里？
教会历史的古今谈，
就是我讲到古早跟现在教会历史。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16世纪发生在欧洲很重要的教会的改革。
上礼拜我讲到16世纪发生在欧洲的改革。
我们称它为宗教改革，叫改教。
叫做宗教的改革改教。
我们上一次提到第一代的重要的改教家就是马丁路德。
第一代改革的人就是马丁路德。
他的工作的结果，带来今天的路德会或者信义宗信义会都是跟他有关系的。
现在路德会信义会都跟这个马丁路德有关系，
像台北真理堂是信义会的，
台北真理堂就是信义会。
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代的改教家，就是约翰加尔文。
第二代改革的人，我今天讲的就是 John Calvin。
刚刚为什么读罗马书十一章后面那几节？
现在我读罗马书这一章后尾章，
就是加尔文最为人所知的，他对于真理的执着。
因为这就是 John Calvin 这个人，他对真理哈真在意的根在。
他以更多的提到神的主权，神绝对的主权闻名于世。
因为他主张呢，上帝有主权。绝对的主权，
他相信一切都是神的主权所预定的。
他相信一切都是上帝主权所预定的。
所以我们常常把预定论跟加尔文的名字连接在一起。
所以呢，预定论就跟这个 Calvin 的名连相做会。
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一章最后这几节也讲到这些事。
所以他到咱读的罗马书这一章尾后几节，就是讲到这的代志。
加尔文生在1509年。7月10号，
这个 John Calvin 生在1509年7月10号。
马丁路德贴95条的时候，加尔文才8岁。
马丁路德将这个95条定在教堂的门时阵，这个 Calvin 跟他背起。
所以他是第二代的改教家。
所以他是第二代宗教改革的人。
他14岁的时候到巴黎读书。
14岁到那个法国巴黎读册。
他的父亲本来希望他，做一个神职人员。
他老爸 唔忙，伊真做，伊会再去做迄个行政人员。
后来他在读书的期间，他父亲跟地方的主教发生冲突。
但是读册时阵呢，伊个老爸甲地方的主教发生冲突。
一怒之下，叫他的儿子不要再这样读，转而去读法律。
所以伊真想去就叫伊后生呢，卖个读神学去读法律。
这个帮助加尔文后来，他一方面是一个法学家，一方面。他接触的人文主义者，成为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
这个帮咱这个 Kelvin 后摆成做这个法学家，而且变做人文主义里的人。
他变成怎么样？为什么要讲？因为跟后来的世代有密切的关系。
伊变做这种人呢，跟后来世代有真大的关系。
还有数不尽的人受他的影响。
因为真侪人拢受伊的影响，
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那里。
他在23岁的时候就出版第一本书，
一直在三岁时出版第一本册，
是跟罗马哲学家西尼卡有关系的，对他的其中一本书的注释。
伊是对这个罗马这个人叫做西尼卡这个人呢，伊为伊的册写解说。
他将要成为一个非常多产的作家。
伊会出版真侪种册，
他一辈子写了非常多的东西，
伊一世人写真侪物件。
23岁就出版第一本书，
所以伊就在三岁就出版第一本册。
24岁的时候，他开始接触，这个改教的思潮。
伊在4岁一开始接触的这个改教的迄个思想，
也许更早他就接触了，
可能更加早伊就接触。
就在24岁那一年，他比较确定的踏向这一条路。
但是就在4岁时，已经确定要行这条路。
3年以后，1536年3月，他就出版了他的有名的一套书，叫做《基督教要义》的《The Institute》。
3年以后，他就出版一本真要紧的册，叫做《基督教要义》。
那个将要影响他那个时代许多的人。
这本册影响那个世代真侪人。
事实上，将要影响。给予全世界，一直到今天，
而且影响全世界的人，一直到今天。
这本《基督教要义》，他一辈子再版过好几次。
这本《基督教要义》呢，一直再版几哪遍。
20几年后，他出最后一版的时候，那个篇幅已经是第一版的好几倍的内容。
20年，一个出版这本册时阵，已经比第一版哈高差不多20多倍。
他归向。福音的信仰之后，只过了3年，他就出版，第一版的《基督教要义》。
你信后因信仰时候，伊要3年的出版这本册。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殷勤火热的一个人。
你既然真殷勤，真火热。
刚刚为什么我们要读罗马书12章11节的话？
所以他都会好了，大概他罗马书在12章11节的
位。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用殷勤唔通平淡，爱心来火热，常常服侍主。
那是约翰加尔文的特点。
这就是 John Calvin 的特点。
为了表明他那么甘心奉献在主的事工上面，
因为已经甘心奉献自己的主的事工。
加尔文有一个圆的印章，
有一个圆的一个印啊。
那个时代有一些人有这种东西。
那个时代呢，有人拢有这种物件。
他不是像我们今天是要盖支票的。
伊这不是要印坑卡的这个支票。
那是有点代表他的，好像一个座右铭一样。
这应该是在代表伊的心。
加尔文这个圆印章的中间有一只手握着一颗燃烧的心。
伊那个印啊，就是有一只手哈，提掉一粒心。
在那个圆印章的四围刻着一段话。
啊，周围呢有刻一句话。
拉丁文写的。
是拉丁文。
那意思是说，哦主，我将我的心给你。
伊讲，哦主，我将我的心给你。
敏捷而认真。
紧紧个认真给你。
也可以说很快速的，还有很真诚的、诚恳的。
就是真心。真诚心，真紧要奉献给主。
我给大家看这个印章。我们先看这第一张图，是加尔文有可能长这个样子，左边这个图，因为这个是 他讲到的时候，他一个学生不专心上课，帮他做的素描，跟我们的青少年一样。你为什么不翻译？
伊讲这都是伊的学生哦，无认真上课，甲偷画图。
我们青少年常常会坐在那边，也会写一些东西。
我当时咱的青少年买坐底下，但是咧写唔知写啥。
我有时候别人讲到，我坐在他们旁边，我也会写一些东西。
我当时呢，别人咧讲到我坐伫你边啊，我嘛咧写物件。
我知道他们虽然写一些东西，他们还是很专心的。
我知影，虽然因咧写物件，但是伊嘛真专心。
我猜嘉伦真的长差不多这个样子。
我相信 Kelvin 就是生到这种诶。
你看得见吗？对不起，这个图很小。
看不清楚，我图真细。
下一张。上面这个是有一个。一个教育历史杂志上面弄的它的印原印章的一半，
嗯，顶面这是一个教会杂志哈，印出来讲到伊的印啊一半了呢。
这个下半部写他那一段话的一半，后半段，
下面这段话就是一共的话一半了呢。
Prompt and sincere， 这个拉丁我不会读，但是英文是这样读的。下面这个是现代人重新做的，
这是现代人搁顶头甲做野音啊。
一只手捧着一颗心，只是没有表达出焚烧来。
但是呢，无火焰的顶面。
而且这个四尾写的字，我不知道，好像不是拉丁文。这上面写的，你右侧这些你不太会读的这些字是拉丁文，就是刚刚那个意思。哦，主，我将我的心给你，敏捷而认真的。
这几位就是写讲，哦，主，我将我的心给你，紧紧诚心献给你。
这个图为什么秀不出右边来？好，暂停一下。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人，
所以他是很火热的人。
他从来不浪费时间，
他不会浪费时间，
就是连在病重临终的床上他还是殷勤的工作。
他破病很重，在过身还在病床的时候，他又完全认真工作。
他的朋友觉得他一生已经很劳苦，最后应该要不要那么劳苦。
他的朋友认为一生劳苦，劝他不能让你劳苦。
他回答说，难道你要让主来的时候发现我正在懒惰吗？
哈，你要叫主来的时候看到我在病床上。
他的父母并没有跟他一样成为更正教徒，
他的父母并没有跟他一样去做那种更正教徒，他读到啦，
可是仍然被当时的罗马教会逐出罗马天主教会。
但是当时的罗马教会天主教也给他赶出去。
加尔文崛起的时候，马丁路德当然已经名满天下。
Kelvin开始出来为主做工时阵，这个马丁路德已经是真有名的人。
他从来没有跟路德见过面。
Kelvin 从来无见过这个马丁路德。
他非常尊崇路德，
但是已经尊重这个马丁路德。
有一次，他写信给朋友这样讲：“
我就介意下朋友平凡的讲，
虽然马丁路德，虽然他称我为魔鬼，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神的仆人。”
虽然呢，马丁路德讲我是魔鬼，但是我依然认为伊是真特别的一个上帝的仆人。
我想马丁路德没有在每一方面都认为他是魔鬼。
我想马丁路德不是认为伊每一方面拢是魔鬼，
但他们有一些看法不太一样。
但是因为一个看法无同款，
加尔文会在日内瓦做宗教改革，完全不是他本来的意愿。
这个 Kelvin 在 Geneva 做这个宗教的改革，完全不是本来的意思。
1936年8月，他路过瑞士的日内瓦。
1936年，他是经过这个瑞士的这个 Geneva 那个地方。
1536年8月，对不起，我讲错了。
1536年
8月，
8月他经过。
他本来只想停留一个晚上。
本来伊是干那咩老几暗底下，
在那座城里面，在日内瓦有一个火热的弟兄，叫做 Farrell， William Farrell， 法惹勒。
但是决定把这个塑造结晶会在的兄弟叫做 Farrell。
他听说《基督教要义》的作者来到日内瓦，
伊听讲写这个《基督教要义》的作者来到日内瓦，
当天晚上就去找他，
他晚上就去找他。
这个显然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传流很广，他写出版第一版的当年就已经到处都知道了。
所以这个基督教要义很多人在读，出版那年就很多人都有了。
Farrell 听说基督教要义的作者来到日内瓦，
所以这个 Farrell 听说这个基督教要义的作者来到 Geneva，
就去找他，劝他留下来牧养日内瓦的教会，
就去找放在老地 Geneva 来饲养羊群。
加尔文没有意思做牧师，他只想做学者，所以他拒绝了。
Kevin 没兴趣做牧师，他要做学者，所以他拒绝。
Farrell 就没有办法，后来就开始恐吓他。
法人呢，讲啊无法度了，就甲恐吓。
如果你不留下来在这里牧养，我要咒诅你一切的写作。
伊讲你若不爱留来，我就要咒诅你一切这个学问吼，还是写册。
后来加尔文同意留下来，
所以 Kelvin 转来同意留落来。
那留下来不久，过了一年多，1538年，他们两个人被日内瓦当局驱逐出境。
但是呢，一到了一年1538年时阵，一两个人拢被赶出日内瓦。
他不是那么快，他们不是那么快能够接受他们的改革。
因为这个日内瓦并不是哈尼紧会当接受因的改革。
第二年1539年，他们再一次把他请回来。
但是第二年1539年，又改请倒顿来。
之后，加尔文就没有离开，在那边待了25年。
啊，来 Kevin 的玻璃可以底下多啊几只高尼，
把日内瓦变成一个伟大的城市，
将日内瓦变成一个真伟大的城市。
后来那个影响将要遍及整个欧洲，
所以影响全欧洲，
遍及后来的世代，一直到今天，
影响后世代一直到今那里。
我去过日内瓦很多次，
我去过日内瓦真侪摆，
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漂亮的城市，
现在还阁是一个小小但真水的城。
看一两张图吧。这个右边这个人就是法尔勒 William Farrell。
下边这个就是法尔勒。
其实这个时候，约翰加尔文才29岁，他们怎么画的这么老？
这个 Kelvin 跟他只在高会，但是高维亚真老。
不是，我才27岁。
哦，伊跟他只在七岁呢，你啊。
你看得出来法尔勒很凶，
你看这个法尔勒真派啊你哦。
下一张，我看下一张是什么。好，这是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堂，
这是 John Kelvin 在 Geneva 的教堂。
看不太清楚，因为暗暗的我们拍的照。
这是我拍的相。
你看得到一个讲台在那里吗？
你有看到一个讲台吗？
如果你看过欧洲，有很多古老的教堂，他们的讲台都是这样的。
欧洲真侪古早教堂，因为讲台拢是这种诶。
不是在前面正前方有教堂，
不是在头前，
在侧面有一个高起来的地方。
伊是伫较边啊，爱安尼有一个关的，真关的。
小小的回旋楼梯走上去，
爱行楼梯爬起哩。
他们在那里讲到，
因底下讲到，
这是加尔文的女儿，好像。不是、啊，那是我太太。下一张，这是加尔文坐过的椅子。
这是 Kelvin 坐过的椅啊。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个椅子没有围起来。
这几年前我去时阵，这个椅啊并不安尼围起来。
我坐过上去过，
所以我就去甲坐看卖。
我跟刚刚怡乐的父亲，他是长老会的牧师。
我甲这个怡乐的老爸，迄、那个五牧师安尼讲，
那你们是长老会的，才应该去这里。
我讲恁是长老会，恁应该去遐才对。
我曾经坐过那个椅子，感染一点加尔文的灵，
所以我去坐迄个椅啦，要得到这个 Kelvin 的灵。
我觉得他们有把这张椅子稍微改了，现在又不能够坐。
我感觉应该那我从这个椅啊是小夸盖鬼，所以
之前我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底部还在。多几根脚在上面。
我还记得我坐的时候呢，下脚敢那不是安尼。
而且这个椅子很高，
而且那个椅啊真高。
我坐在上面，两脚没办法平踏在地上。
所以我坐起时阵，那脚不怕都打着对。
我猜不是因为加尔文长得很高，他们那个时代有可能前面有一个垫脚的东西。
我想不是因为 Kevin 真关系，可能因坐椅啊时阵下面有一个会使脚大细的椅啊的下脚。
那个他当时的教堂现在在日内瓦还在。
嗯，迄当时伊伫即个 Geneva 教堂，现在阿个有。
看下一张，
过来看下面一张。
这是日内瓦大学，他设立的学校。
这是 Kevin 建立的即个 Geneva 大学。
一进校园，在左侧有这四个雕像。
你只行入去咧学校，马上看到这四个像。
最左边这个是就是 William Farrell 法尔勒。
嗯，上左边即个就是 Farrell。
然后是加尔文，
然后就是 Kelvin。
他那贝萨那个波沙，他是加尔文的学生，而且在改教运动上面有很大的贡献的一个人。
然后是 Kelvin 学生贝萨，伊嘛是对改教真有贡献。
那那个 Knox 就是约翰诺克，是苏格兰的改教家。
上落尾一个是一个 Scotland 的改革家，Knox。
今天我们的改革宗教会是从瑞士日内瓦加尔文这样传承下来的。
所以现在这个改革宗教会就是对这个 Geneva 这个 Kelvin 的教会一体团落来。
今天我们的长老宗长老会是从约翰诺克是苏格兰就影响整个英国传承下来的。
但是我们的长老会是对这个Knox 这样团落来。
我不知道今天日内瓦华人教会的阿波罗弟兄的爸爸妈妈在不在。这个下面这两个小孩，左边这两个小孩是上个礼拜我们介绍那个 Apollo 弟兄的孩子 David and Daniel。
这两个孩子是Geneva 教会的学弟学生的兄弟，他们的孩子
看最后一张好不好，最后一张，这张，这是加尔文的太太，
这是 Kelvin 的太太。
待会我们会提到他们两个的罗曼史。
等下我再跟您讲，他们两个怎么恋爱。
在1540年8月，加尔文31岁的时候，他跟他结婚。
1540年 ，Kelvin 31岁该结婚。
当时他是一个寡妇。
他是一个寡妇。
9年以后，他们两个人都是40岁的时候，他妻子就生病死了。
但是高尼医疗也太太的贵姓破病贵姓，
当时他们两个人都是40岁了，
当时他们两个人都要喝40岁，
算漂亮吗？
你看有水不？
他们形容他很聪明，而且很动人。
人说他真聪明又真有吸引力。
约翰加尔文在1564年5月27日去世。
John Kelvin 是在1564年，贵姓？
那时候他靠近55岁。
特别我55岁。
在那个时代算活蛮长了。
伊个世代算活真长啊。
当时苏格兰改教家约翰诺克斯访问日内瓦。
Scotland 在改革宗教的那个 John Knox 他去 Geneva 访问 Kelvin。
过几个礼拜我们可能会提到他。
几个礼拜以后我可能会特别说这个 Knox 的。
今天长老宗长老会是从他传承的。
今天这个长老会就是对这个 Knox 传下来。
他去做加尔文的学生，
他去做 Kelvin 的学生。
后来他写信给在英格兰的一个朋友，
后来他下辈给英国一个朋友这样说。
他论到日内瓦，他说这是从使徒时代以来世界上最完美的基督的学校。
他说这个日内瓦这个大学是对使徒时代以来世界上最完全的基督教的学校。
上个礼拜吧， 前几天的有一期的论坛报，基督教论坛报里面提到，有 Princeton 神学院的一个学者，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到台湾来。
前几期这个论坛报哈，报纸有一个对比个 Princeton 来，一个教授，查某教授。
Princeton 神学院到现在还是长老会系统很重要的神学院。
啊，这个 Princeton 这个新学院是长老会，属于长老会。
现在有时候有一点自由思想，有点新派神学在里面。
虽然有当时有一些新派自由的思想在里面，
当时有一些教授不满意这种发展，所以另外到宾州，美国宾州去设立了另外一个神学院，叫 Westminster 西敏寺神学院。
当时就是一些教授不满意这种现象，所以去美国这个 Pennsylvania 去另外一个大学叫什么？
另外一个神学院，
另外一个
新学院，
新学院叫做 Westminster。
这两个神学院可以说都是跟改革宗跟长老会系统有关系，很重要的在美国的神学院。
所以这两个新学院呢，拢跟美国这个长老会有关系。
台湾长老会的牧师如果到美国读书比较多，会去读像这样的神学院。
所以台湾的长老教会牧师，若要去美国读册，大部分拢是去这两个新学院。
刚提到那个 Princeton。教授在论坛报上他提到
所以这个 Princeton 这个教授呢，新学院的教授在论坛报上说，
他说加尔文不赞同在教会礼拜的时候配合许多圣人或者是圣母的一些相关的节日来读一些经文来讲道。
Kevin 不赞成教会做礼拜时候呢为了要配合圣母玛利亚跟圣人的节，再读一些经节来讲道，他不赞成。
现在有时候天主教还这样，
现在天主教有关这样做。
他认为主日的讲道应该要根据圣经很持续性的来讲，
他感觉主日的讲道应该根据圣经有系统来讲。
我想他大概会同意我们在这里做的每一个主日很有系统的讲圣经，
所以我相信他会同意我们在这里主日在讲的讲道。
他看音乐是上帝的恩赐，
他看音乐是上帝的恩赐。
他自己也是一个音乐家，还为几篇的诗篇谱了曲。
他自己是音乐家，所以他为一些诗篇来谱曲。
他鼓励日内瓦的会众在聚会中唱诗篇，
他鼓励这些日内瓦的会众在聚会中唱诗篇。
我们上一次提到马丁路德可能做得比他好一点，
但是呢，可能马丁路德做得比他好，
因为加尔文反对唱其他的诗歌，
因为 Kevin 反对唱各种歌，
他也反对使用任何乐器在教堂里面，
他也反对有乐器在教堂里面。
当然现在的改革中跟长老会不再是这样，
当然现在改革中长老会不是这样。
加尔文的一生可能最惹人争议的是一件事，
Kevin 一生会上会让人说的可能是一件事，
就是在1553年十月二十七号那一天，日内瓦当局把一个异端分子烧死。
就是1553年十月二十七，日内瓦呢，因用这个异端的罪名烧死一个人。
当然，我们不能够为加尔文参与在这一件事上，替他找借口。
当然 ，Kevin 伊参加这件事，咱无法度替找理由讲伊无安尼。
那不是中世纪的教会才这样做的吗？
但这种代志，敢不是干那中世纪的教会才安尼做吗？
这些改教家不是就是要把它改过来吗？
啊，这些改革人应该是把这种代志来改过来才对啊。
我们现在比较容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事，
咱是用现在眼光来看那时的代志。
其实改革还有时代的变迁都是渐进的。
其实呢，这个改革的代志拢是渐渐的。
你要记得，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世界。
那那也给你。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的世界，
政教是合一的，
政治跟教会合作会，
他们常常用国家政治的权势来处理教会的事情，
他们是常用这个国家的权势来处理教会的事情。
当时整个欧洲看亵渎神是一个很重的罪，
当时的欧洲看谤读上帝是很重的罪，
而且常常是由国家来执行审判的，
是常是对，和国家来执行这些审判。
这个被烧死，被日内瓦烧死的这个 Servetus 这个先生，他是一个很狂傲的人。
红烧死这个人是一个真骄傲的人。
他不是跑到日内瓦才被抓起来的。
一并不是去日内瓦才红烧。
整个欧洲无论是天主教或者更正教都通缉他了。
因为整个欧洲呢，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拢咧要掠这个人，
他也明明知道日内瓦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
伊嘛知影日内瓦是虾米款呢？
还是跑去，然后出现在礼拜天的聚会里面。
伊嘛知影日内瓦安那对付，但是伊又完去参加日内瓦主日的聚会，
所以当场就被逮捕。
所以在主席的方抓起来，
当日内瓦当局市政厅判他死罪的时候，
日内瓦市政厅判他死罪时，
加尔文曾经请求用更人道的方式执行死刑。
Kelvin 呢，请因用更加人道的方法来害死。
但是日内瓦当局没有听从他的话，还是把他烧在火星柱上。
但是呢，这个市政厅有关要让他烧在这个火星条顶面。
我们不能为加尔文参与这件事找借口。
当然，我们没办法替这个 Kelvin 参加在这种事来对找理由。
确实是我们不同意的。
我们确实不同意。
可是我想我们在批评加尔文的时候，最好记得当时的大环境跟我们今天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批评 Kelvin 的时候，要记得说那当时的大环境跟今天是不一样。
就那个时代而言，加尔文做的许多的事已经是非常超越时代。
其实 Kelvin 呢，在很多方面在那当时所做的实在是已经超过他的世代，
而且影响后来的时代，
也影响后来的世代。
你今天所以活在一个更民主自由的世界，或多或少跟他的贡献有关的。
我们今天可以活在比较民主自由的时代，可能也跟这个 Kelvin 所做有关系。
当然我们可以说他当时的改革走得不够远。
当然我们可以说他虽然改革，但是走了不够远，不够头前。
可是我想我们不应该否定他。
但是我们没办法完全没承认他的这个成就。
我们从读书以来就听说唐太宗是一个好的君王。
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说这个唐太宗是一个很好的人。
这几年有很多大陆剧传到这里来，
但是这几年有一些大陆的那个戏传来台湾。
据说他们经过考证。
听说有人这样去调查。
我有一次刚好不晓得在谁的家，他们正在看关于唐太宗的剧。
有一次我不知道去哪里看到他们在看这个唐太宗的戏。
他听证的时候并不像一个王公。
他在审判事情时不是在王宫讲，
他跟他的群臣看起来像蛮平等的在开会。
我看他跟他的那些雕神开会的时候，好像大家地位是平等的。
据说他们经过考证才这样拍电影的。
听说他是经过调查这样拍电影。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实在是在那个时代非常的做民主的先锋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唐太宗也是很民主，走在头前。
如果我们今天称赞唐太宗，我们也应该称赞加尔文。
所以如果我们学到这个唐太宗，我们也应该学到 Kelvin。
我想唐太宗还有很多东西是当时封建的体制底下的东西。
因为我相信这个唐太宗他那当时有很多事情，有关是活在那个世代那种不民主的关系。
他还是可以下一个令就把一个人杀掉的，
也是下一个命令就将一个人杀死了。
在加尔文去世前不久，他清楚的指示人家不 要把他葬在普通的墓地，而且不要立墓碑。
Kelvin 他过身前没多久，他清楚来指示人说要将他带在那种很普通的墓地，
不可以立墓碑，
不能立这个这个石头什么刻印，
免得有人拿他当更正教的神龛，
免得有人呢将他当作这个基督教的
神龛
新珠白。
今天我们不知道他坟墓在哪里。
今天我们不知道他的坟墓是在哪里。
这是历史学家说的，可是我去日内瓦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他的坟墓。
这是历史学家说，但是我去日内瓦并没有看到他的墓啊。
他的前两张，前两张。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
日内瓦一个墓园，里面有注明是他的坟墓。
这个花园内底有真侪，迄个
我猜是后来的人立的，他不是真的葬在这里，
可能是后来人做的，不是原本伊的代地。
你现在看到了左边的这个家庭，对父母跟一个女儿、儿子，那个是从伦敦刚好去，我们一起去看的。
道明这家伙人是英国伦敦来，
中间那个是加尔文的女儿。 另外右上角那两位是、他们不是夫妻，他们都是在日内瓦的一个弟兄姊妹。
正边的这是 Geneva 教会兄弟姐妹。
最右边呢就是 Apollo 弟兄跟他两个孩子，是他带我们去的。
是这个哭掉的这个 Apollo 兄弟一带人去看。
下一张，左边这个是古老的墓碑，上面还写着年代，这是写什么数字？
这是古在这个立加尔 Kelvin，
上面是写加尔文的简称 J 跟 C， John Kelvin。
啊，这都是他的名，刻底下。
下面应该是写1564吧，就是他去世的年代。
1564贵姓？
右边的那个是后来他们新立的碑文。
正边这个是较新的。
OK， 谢谢。讲一个加文的事情，可以稍微让你知道这样一个改教家，他有另外一面。
我要讲一件事，让你认识 Kelvin 的另外一面。
有一次，他请一个学生送信给远方一个朋友，那个时代没有邮政局。
那个时代不邮局，有一次请一个学生送信给一个朋友。
那个学生走了以后，他发现那个学生的同学的一个朋友有一个人有点嫉妒。
那个学生走了以后，他发觉到那个学生的好朋友有小夸嫉妒，
他不动声色，也没有去劝他。
Kelvin 拢无讲虾米嘿，阿伯。
他立刻写了一封信，交给那个嫉妒的学生带去。
伊马上阁下另外一张批，叫这个嫉妒的学生阁提起。
其实信里面他只写的要那个收信的朋友要假装那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伊批里面写讲，叫伊迄个朋友爱讲，你爱安尼假做讲，你看这张批时阵，这张批嘛真重要。
对，你看这个领袖他很晓得怎么样，体贴别人。
所以你看这个领袖伊咧体贴别人。
他一生写了许多的书。
伊一生写真侪本册，
包括几乎圣经每一卷的注释。
圣经每一卷册，伊拢有写过伊的解释。
今天我们有一套加尔文的圣经注释。
所以咱现在有一套迄种 Kelvin 的圣经的解释。
他在日内瓦25年的期间，平均差不多每一个礼拜讲5次道。
25年的期间，在日内瓦平均每周讲到5次。
他还有写了许多神学论题。
那写真侪跟神学有关系的文章。
他也很注重祷告。
伊嘛真注重祈祷。
他曾经这样讲，
一共一样的讲，
而圣灵主要的工作是信心，而信心主要的操练就是祷告。
一共圣灵上主要的工作是信心，但是信心主要的操练是祈祷。
他也很注意宣教，
伊嘛注重宣告。
他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是加尔文主义差不多传遍了全欧洲。
伊说，派出去的这些宣教士将这个 Kelvin 的教义传遍真侪所在，
其中有一些将要为真道殉道，
其中一挂人要为着真理来死。
因为那个时代的欧洲还有很多的地方是反对这个宗教改革的，
因为那时欧洲真侪所在有人反对这个宗教的改革。
我要花一点时间讲加尔文的政治观。
我要花一挂时间讲到 Kelvin 的对政治的观念，
它跟现代的民主政治有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伊跟这个现代民主的政治有真大的关系。
虽然关于他的政治观有许多争议，
虽然大家对伊的政治观有真侪议论，
有些人说他是独裁者，是日内瓦的教皇；
有人讲伊是独裁，是日内瓦的教皇；
有人说他假冒为善，打着民主的幌子，却把独裁隐藏在狡猾的面具之后；
有人讲伊是假好哈。外表呢，跟他真民主，但是伊真正的面相是独裁。
可是也有的人称呼他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之父。
但是有人认为伊是近代这个民主政治的老爸。
在我们拿加尔文在日内瓦所作所为来评论他之前，我们应该先看看整个欧洲在民主这一方面的当时的光景。
咱的判断这个 Kelvin 在 Geneva 所做的代志，以前呢，应该先看讲迄时代欧洲的民主思想是虾米款。
那个时代民主思想非常低落。
那时呢，实在是没什么民主的思想。
虽然像法国跟英国都已经有跟民主体制有关系的一些体制，像议会这些的存在。
虽然法国、英国人拢有议会这种民主的制度，
你知道民主国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有议会，也就是民意机构。
你知道民主国家的特点就是有议会，会在代表人民的意思。
可是他们的权力在那个时代几乎都被那些君王剥夺光了。
但是那个时代呢，这些议会的权力其实是和那些君王哈真独裁给拍掉去。
当时欧洲各国的统治者都竭力的想要。加强他们君王的权力，
所以其实遐欧洲的统治者一直想要安怎让因家己这个王权搁较侪，
也有这样的书出现，宣扬君王应该怎么样取得绝对的权力。
毛这种册咧宣传讲君王将来安怎会使摕到这个绝对的权力，
在教会里面，罗马教皇也极力的巩固自己的权力。
那时罗马的教皇嘛，一直想要掠掉自己的权力，
宣称他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
讲伊自己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
不但逼迫那些反对他的人，也要求国家的君主都要听从他。
那教皇逼迫那反对他的人嘛，要求国家的君王要听他的话。
后来英国在亨利八世的时候改教，
后来呢，英国在亨利八世的时候改教。
过几次我们会提到这个，
过几拜我会讲到这件事。
传到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
阿来伊个查某囝伊丽莎白一世时阵，
因为他走更正教的路线，
伊行基督教的路线，
所以当时的教皇派有武士庇护武士，就公告他，不被承认为英国的国王。
所以教皇呢派有是五世的宣告讲，伊无要让承认是英国的国王，
为了表明他的威权。
安尼会使表达讲伊真有权。
当然，英国没有理他，
但是英国不爱睬伊。
加尔文在读书的时候，他就接触了当时的改教思想。
Kevin 在读书的时候，他就接触这个改革教会的思想。
其中有三个主流对他都有影响。
其中呢有三种的这个思想对他有影响。
一个就是马丁路德的教训。
一个是马丁路德的教习。
一个是在瑞士苏黎世做改教工作的慈运里。
第二项是这个在瑞士Zurich改教的这个孙理，
还有一个是之后我们会提到的重洗派。
第三个就是那个重新受洗的那个教派思想。
重洗派在瑞士、在德国都有发展。
因为这个重新受洗的这个教派在瑞士、德国发展。
这三方面的政治观都不太一样。
但是因三方面的政治观不同。
马丁路德认为世上的统治者有权柄管辖教会中属世的事物，比方财产啦、甚至包括教会的组织。
马丁路德认为呢，世界上的这个统治者有权柄来管理教会属世的代志，亲像产业啦，还是组织。
可是他坚持那个权力，世界的政府的权力，只到讲台的前面为止。
但是讲这个世界的权力哈，干那到这个讲台前来呢？
你说讲道的时候可以越过这个，
就是你讲道时会使超过这个。
慈运里，在一个极端上，
慈运里更是另外一个极端。
他几乎允许世界完全管理教会，
以温存世界的政权完全管理教会每一方面。
而重洗派走在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认为教会跟世界政权毫无瓜葛。
这个重洗派呢，以主张讲教会跟世界的政权完全无关系。
如果在今天，他们一定是属于拒绝服兵役的这样的人。
所以如果他们是活在现在，一定拒绝去做兵。
他们认为基督徒已经服从了神的律法，所以不需要管世界的法律。
他感觉说基督徒已经是顺从上帝的法律，所以不需要管政府的法律。
我想加尔文在他27岁1536年发行第一版的基督教要义的时候，应该已经都很熟悉这些不同的观念。
我想这个 Kevin 在27岁1536年呢出版这个基督教要义的册信，已经真捌这的观念嘛。
可是我们都相信最深刻影响他的是圣经。
但是我相信讲上亲近影响伊的是圣经。
从一起读圣经就是他一切的思想的根基。
对于信主开始，圣经就是一切思想的根基。
他相信神对一切受造物都有绝对的主权。
他相信上帝对一切受造物都有绝对的主权。
对于人，对于政治，当然也有绝对的 至高的权力。
所以上帝对人对政治也是有绝对的至关的权力。
所以他相信基督徒不只是在信仰上，也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有神在掌管的。
所以相信基督徒不只是在信仰这方面，在生命的每一方面都应该是有上帝的掌管，
包括科学，包括经济，
也包含这个科学经济，
当然也包括政治，
还是政治都有上帝的管。
所以他相信，加尔文相信教会应该扮演一种角色，就是把圣经当中有关国家政府应该怎么样的教训在世界上表达出来。
所以相信教会应该在世界上有一种角色，就是从圣经里面关系到国家政治的教示呢，给表明出来。
他相信 theocracy， 就是神权体制。
他相信神权政治，
可是他并不相信 ecclesiocracy， 那就是教会体制或者叫教权体制。
但是他不相信这个教会这个体制。
这两个把它区分开来很重要哈。
这两个给分开真要紧。
有的人以为神权体制意思是教会管理，教会去左右政府。
有人抓住说这个神权政体意思是教会可以去管政治的事，
可是那不是加尔文的观念。
但是 Kelvin 不是这样，
他认为无论教会无论国家都是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他感觉无论是教会还是国家应该是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下面。
教会有的时候可以本着神的律法警戒国家政府，
教会可以根据这个上帝的律法来警戒这个世界，
可是他并不能去左右国家的领导者怎么样实行这些事情，怎么样制定法律。
但是教会不应该去管控这个国家的领袖怎样实行这些法律这些事情。
而国家的行政长官也可以把以国家的立场有的时候来建议教会一些事情。
国家的一些官员当然可以建议教会一些事情，
可是他不能够在教会的教导、敬拜、体制这些上面要求教会按着世俗的样子去行。
但是不应该呢要求教会他的敬拜还是他的讲道要到这个世俗的方向去走。
加尔文的这些观念事实上非常明确的为后来的政教分离打下根基。
所以 Kelvin 这些观念呢就为后来呢那个政治和教会分开立那个根基。
你知道政教分离是跟民族政治有密切关系的。
你知道这个政治和教会分开跟民族的政治有关系，
他认为国家跟教会是相关的，可是彼此扶持，可是又各自独立。
他认为呢教会跟国家有关系，彼此来扶持，但是要分开独立。
如果国家真的干涉了教会的事违背了神的律法，那么基督徒可以起来不遵循国家的命令。
就是国家若是干涉这个教会的代志，限制伊的属灵的事工，安尼基督徒才起来反抗，无需要。
即使因此遭遇逼迫，
无需要顺从国家。那是安尼拄到逼迫嘛，无要紧。
加尔文也相信教会的体制应该是民主的。
凯文也相信讲教会制度应该是民主的，
而且用来成为国家效法的榜样。
安尼会使让国家来效法。
他在日内瓦就是这样治理的，
他就是这样用这种方法治理。
传承下来改革中或者长老会今天有很多体制仍然传承是加尔文当时设立的体制。
所以今天的长老会是改革中这些教会的这个制度都是团队这个 Kelvin。
他认定传道人不应该由国家或者是少数有权有势的贵族来设立的。
他刚刚传道人不是国家政府还是一些小块有较少那种有钱有势的贵族来指派，
应该由全体会众来决定他们的传道人或者长老指示，
应该是全体会友来决定是要让谁人做他们的传道人长老跟祭司。
要在教会成为传道人必须经过传道人跟长老组成的议会来审核。
你如果要成为传道人，你要先经过传道人跟长老组成的这个议会来监察。
今天长老会里面，在一个教会里面，长老跟牧师合起来那个会议叫做小会。
今天的长老会，那个牧师跟长老组成的叫做小会。
他们要审核这个人的品德、他的圣经知识、牧羊的能力等等。
教会需要监察，这个人伊的品德、圣经的知识，加这个牧羊羊群的能力。
通过以后，他们就呈到市议会去，因为市议会要负责他们的经济的供应。
通过以后呢，就搁靠这个市议会哈去决定，因为因需要可以经济支持。
最后呈到全会众面前，全会众有权柄决定接受或者是拒绝。
上老尾呢，就交予全会众，因会使有权决定是要接受伊，还是要拒绝伊。
所以，无论教会，无论国家领袖，都应该服在神圣律法的管制底下。
所以，无论是教会还是国家，拢爱含糊伫这个神圣的律法的管理。
因为相信国家的行政长官不应该是世袭的，就像君王父传子，子传孙一样。
因为刚刚这个国家的官，行政官不应该是一代传一代。
他认为最好的产生国家统治者的方法就是自由选举。
他感觉最好的方法是自由选举。
而这个统治者他是在神圣律法之下的。
这个统治者应该含糊在神圣的律法下面。
为着百姓的福利效劳。
为着百姓的好处来服务。
所以他在日内瓦有穷人的救助，有医院，还有类似的社会关怀的机构。
所以伊就觉得有一挂机关，伊咧帮助善恰人，还是病院安尼。
可是，在认为国家的统治者在面对百姓的时候，他们是代表律法的。
伊感觉讲国家的统治者，伊咧面对这个百姓时，伊是代表律法。
所以百姓必须顺从统治者。
所以百姓爱顺从这个统治者。
主要是因为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
就是咧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
那个在一个。国家君王几乎有绝对的权柄的时代，那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不是吗？
你看啊，这个思想是真先进的，因为那个时代君王是有绝对的权柄。
他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反对，受欺压的起来推翻政府。
一开始，敢那伊无赞成迄受压制人起来，反抗这个君王。
后来好像他有改变，
但是后来又有改变，
所以他放下了允许将来有革命的这样的。动作的一个根基，
所以呢，以这个观念就影响后代，会使起这个革命的。
他所有这些对国家政体、对教会的这些政治观，当然实行在日内瓦。
以对国家教会的观念实行在日内瓦。
许多受信仰迫害的人都涌到日内瓦去。
这些受信仰逼迫的人拢招来这个日内瓦。
后来他们把这些观念。传到各地去。
啊，来，佮将这观念传去世界各位。
我们刚刚提到日内瓦大学在1559年创立之后，更多人来这里学习。
其实日内瓦大学伫1559年，开始以后，真侪人拢来这学习。
他们喝饱了加尔文主义之后，回到自己的地方，以加尔文的观念为基准，影响整个欧洲。
因呢接受这个凯尔文主义以后呢，等于自己的所在，用这个凯尔文的观念做标准呢，实行在自己的国家。
影响了法国、荷兰，
所以影响法国、荷兰，
特别影响了英国，
特别影响英国。
长老会从英国这样传承下来，
所以这个长老会是对英国哈，这个 Knox 那边传的。
清教徒可以说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这清教徒嘛是安尼传的。
后来到北美殖民地。甚至后来建立了美国的那些人，事实上他们都即使不属直接属于长老会，也是有长老会改革中的观念的人。
后来刷去美国遐个人，也是美国建立，其实拢甲这个长老会有关系啊。
美国是近代民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典范。
美国呢是近代这个民主国家的模范。
从这些观点看，我们称约翰加尔文是近代民主政治之父，并不为过。
所以，那是对这个代志来看，咱讲凯尔文是这个近代民主的老爸，这个话是讲了对的。
我用一点时间讲加尔文的婚姻。
我用一寡时间来讲到凯尔文的婚姻。
有一些历史学家说，你不会用一个。幽默、有趣、风趣的眼光来看加尔文的一生。
为 历史教会历史学家讲，你袂用真趣味的眼光来看 Kelvin 的一生。
他一生都很严肃的样子。
因一生伊拢真
严肃，做很重要的事，
最要紧的代志。
他说：“可是如果你知道他找妻子的故事的话，你就会觉得那是一个可以作为现代喜剧的材料的故事。”
但是你俩知影伊敲锤太太的代志哈，迄会使真做现代喜剧的材料。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寻找妻子。
我那唔知影伊。什么时候开始找太太？
我们知道他在29岁之前，好像还没有这个意识。
但是，他在高会以前，刚才没记得意思。
他那时候在、法国的 Strasbourg， 在牧养一群逃避迫害的一群信徒。
在法国 Strasbourg 遐有一挂人，因相骗这个秘密来到遐啊，认这个 Kelvin 做牧师。
那时候他大概还没有想要找妻子。
那时伊敢那无想要找太太。
因为他曾经写信给人的时候这样写。
因为伊摆写批给人安尼讲。
他说：“我不会列在那些被控告跟罗马敌对，只为了得找一个妻子的人群中。”
伊讲：“我唔是迄种被控告讲甲罗马的教会做对敌，敢那是亲，敢那想要。”得到一个太太的人，
好像希腊人打特洛伊战争一样，
真像这个希腊人呢，在打这个特洛伊战争同款。
你们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荷马的《伊利亚德》里面提到，希腊人打特洛伊战争是为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叫做 Helen， 叫做海伦。
因为荷马写伊的册哈，《伊利亚》讲到希腊人因在打一场战争是干哪为一个查某囡仔叫做 Helen。
希腊人大家听说。有一些改教的人他们结婚了，像马丁路德，这个当然罗马不喜欢，所以因为罗马教会不让神职人员结婚，所以他意思是说我不会为了找一个太太而跟罗马敌对，好像希腊人打特洛伊战争一样。
因为罗马已经反对那些神职人员结婚，但是你看马丁路德他们全都去结婚，所以呢这个 Kelvin 特别说我不是一种要让这个罗马控告说我是只为了得到一个太太那种人。
可他在 Strasbourg 期间，他住在一对夫妇的家，叫做 Martin and Elizabeth Boozer 他们的家。
但是他住在 Strasbourg 的期间，他住在一个 Boozer 的这个人的家。
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快乐的婚姻，
他看见他的家庭，他的婚姻很快乐。
那个弟兄 Martin 不止一次劝他说你应该要结婚。
那个先生马丁哦，唔那一摆甲讲，你应该爱结婚。
跟着马丁路德在做改教工作的那个莫兰顿，也是他的好朋友。
跟马丁路德，是好朋友。这个莫兰顿，伊发觉到 Kelvin，
他跟加尔文是好朋友。
伊跟 Kelvin 是好朋友。
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开会，要讨论一些真理的事。
因时常组织要讨论真理的代志。
有一天，在整天冗长的会议终了的时候，
我就刚因开真长的会议刷以后，
莫兰顿注意到加尔文失神的，又在沉思什么东西。
莫兰顿后来的 Kelvin 不知道在想啥，
他就开玩笑说：“well， 我们的神学家好像正在思考未来的配偶。”
伊就笑讲啊，咱的神学家亲像咧思想后来，看伊要娶到一个这太太。
莫兰顿本人这个时候已经结婚19年，也有非常美满的婚姻。
莫兰顿伊本人已经结婚19年，嘛有真美满的婚姻。
他的妻子跟他一样，都很有幽默感。
伊太太介同款真有迄、那个，就是真咩啦讲，
真趣味，
真趣味。
莫兰顿跟加尔文说：“我对我的妻子唯一抱怨的事情是。”
莫兰顿跟 Kelvin 说，我埋怨太太只有一点，
他总是觉得我会死于饥饿，
他总是感觉我的腰死，
除非我被他装填的好像香肠一样圆滚滚的，
所以总是把我这样吃得这样一滚滚亲像烟肠。
加尔文跟路德一样身体有很多疾病，
Kelvin 跟路德同样身体有很多病，
而且很不会处理自己的事物，
不要处理自己的事。
很多男人都是这样，
很多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像我爸爸是金融界的主管，可是他完全不会处理家里的经济问题。
像我老爸他是这个银行主管，但是自己的钱不要处理，
都是我妈妈在处理，
都是我妈妈在处理。
加尔文路德他们都有点这样，
Kevin 路德也都是同样，
所以加尔文跟路德一样说他的钱总是从指缝中间就流出去了，
所以 Kevin 跟路德同样，他说他的钱都对他的手中头的这个空盘流下去了，
所以他开始觉得他确实需要一个妻子，
所以开始感觉他需要一个太太，
他的做法是放在网站上公开征求妻子
他的做法就是公开要找一个太太，
当然他没有网站了
当然那时没办法用电脑的方法，
所以欧洲有不少人都知道他在征求妻子，
但是欧洲很多人都知道他在找太太，
可是他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但是试几次都没成功，
其中有一个人家介绍他的一个 candidate 一个候选人比他大15岁，
其中一个女婿大他15岁，
有一个根本不会讲法语，
还有另外一个女婿不会讲法语，
这些都没有成功，
这都没成功，
他显然到后来很急切想要有妻子，
后来他看起来很迫切不想有一个太太，
他就写信给一个朋友宣告了结婚的日期，
他就写朋友一个朋友宣告他当时要结婚，
复活节之后不久他要结婚，
他说我过多久以后没多久要结婚，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知道确定他当时到底有没有人选在他心里面，
但是没人知道他到底来宾是有对象还没有，
当然那个流产了，
当然这次没成功，
还有一次他跟他的好朋友就是那个 William Farrell 法尔勒预约了3月10号之前他要结婚，
我就跟他的好朋友 Farrell 说我好3月初10以前我要结婚，
因为要请他证婚，
我要请你给我证婚，
所以跟他预约了，
所以跟他预先预定
还是没有成功，
有关没成功，
所以他就写信给法尔勒，
他就写配合这个 Farrell，
他觉得很 embarrassed 很尴尬，
他说啊我真抱歉
不知道还该不该继续找妻子，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再继续找太太，
后来他停止找妻子，他一停止找妻子，上帝预备的就出现了，
所以他就停止了，没要再找，他一停止时上帝就替他陪伴了，
后来的妻子是一个年轻的寡妇，
后来这个他娶到这个太太是很年轻的寡妇，
他刚刚的先生原来是冲洗派的，
这个寡妇跟他的先生是这个中丁西派，
后来转向加尔文的改教，
但是后来呢，伊当然是行这个 Kelvin 的路。
那他现在20几岁就很年轻就去世，生病去世。
这个寡妇的先生20多岁破病过身去，
留下两个小女儿，
伊有两个查某囝。
以后加尔文跟他结婚，
后来 Kelvin 跟他结婚。
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她是一个聪明动人的女性。
这个查某人真聪明，佮真有吸引力。
结果他们婚后两个人都生病，
结婚以后两个人都破病，
都躺在床上，
都倒在眠床顶，
加尔文就写信给法尔勒，
Kevin 就写给法尔勒说，
他说我们都生病这是上帝命定的，
他说我们都破病这是上帝定到的，
不要忘记他是预定论的
你不要忘记他是预定论的人，
他说这是上帝命定的，
他说这是上帝定到的，
免得我们在婚姻中过度的欢乐，
免得我们在婚姻太过快乐，
显然他的婚姻叫他蛮快乐的
这就明显表示说他的婚姻生活很快乐，
他婚后常常要离开他的妻子，因为他有很多的工作，
但是 Kevin 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他结婚以后时常要离开他的妻子，
他不像马丁路德常常提到他的妻子，
他不像像路德时常提到他的太太，
拿他来开玩笑，
用他的太太来攻
击，他很少提到，
已经就提到，
少数提到的话显明他非常的爱他的妻子，也尊重他的妻子，
但是他也有说过一句话表明他很爱他的太太，也很尊重他的太太，
他以他为荣，而且认为是他很大的帮助，
他觉得他的太太是自己的荣耀，是他最好的帮助，
他的妻子结婚前就是他的跟他的第一任丈夫是冲洗派的，
这个太太以前的这个先生，他们两个都是这个丁西派，丁西派，
我刚才已经讲过他们不太管世界的法律，
这个派别就是不管世界的法律，
所以他们结婚只在教堂结婚，他们没有去政府登记，
所以他们结婚只在教会结婚，没去政府登记，
所以他跟加尔文结婚几年以后，有一些想攻击他们的人就拿这个做文章，
所以他跟 Kevin 结婚以后有人想要攻击他们，就用这件事来攻击他们，
就说这个妻子加尔文的妻子结婚前行为不检，而且两个女儿是私生子，
就说因为说这个太太过去的行为不好，两个那个女儿是偷生，
这当然让他妻子很痛苦，
当然，这个太太听到这话真艰苦。
最主要痛苦还不是因为他自己，
他上大的痛苦并不是自己，
而是他全心的希望，他不会影响他先生很重要的神的工作。
他是怕影响到他的先生重要的工作，
这个可能带给他身体很大的打击。
可能就是这样，他的身体开始出问题，
后来生病40岁的时候就去世，
所以破病40岁就过身。
当时结婚9年，
那时他结婚9年，
他死前的时候还很担心他的两个小女儿会成为加尔文的残累。
他死前很担心说他那两个女儿会拖累到这个 Kelvin，
他希望加尔文帮他两个女儿安排一个地方就好了。
以希望 Kelvin 将这两个查某囡仔安排一个所在就会使。
就是家人没有同意他，一直到他死，抚养，好好的抚养这两个女儿。
但是 Kelvin 不同意，所以一直到他死，伊好好饲养这两个查某囡仔。
他死后，家人没有再婚。
伊死了 ，Kelvin 无个结婚，
决定过孤独的生活。
伊要过这个孤单的生活。
家人叙述他死的那一天。
Kelvin 说因太太死那天，
他说他忽然大声喊叫，
说这个太太忽然间大声喊，
四周的人都看得出来他好像已经被提升到在这个世界之上的光景里面。
四周的人发觉到他的灵好像已经被提悬去这个超过这个世界的地
方。喊叫的话是说，哦，荣耀的复活。
他说的话是说，哦，荣耀的国王，
哦，亚伯拉罕与列祖的神，
哦，阿伯拉罕跟我们列祖的上帝，
历代的信徒信靠你，没有一个的盼望会落空。
历世代信徒信靠你，无一个会无盼望。
我现在把盼望定住在你的身上，
我现在将盼望完全放在你的身上。
一个小时以后，他进入弥留的状态。
几点钟以后，他就昏迷啊。
加尔文说，可是他的心思看起来还是很清楚的。
那 Kevin 说，我相信他的心思是清楚的。
我在他旁边跟他提到基督的恩惠。
我在旁边跟他说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永生的盼望，
永远的盼望，
提到我们的婚姻，
提到我们的婚姻，
也提到他将要离去，
也跟他说你要去上帝那里。
后来我转为祷告，
然后我为他祈祷，
不久他就安静的滑进永恒里，
没多久就安安静静入去这个永远里。
他的妻子死后，他写信给法尔勒，
他的太太贵姓啊？一下朋友记得发热。
他说：“我尽力使自己不被哀伤所笼罩。”
我尽力好个，既无充满哀伤，
也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从哀伤中得疏解。
也无人有法度帮助我对这个哀伤得到逃避。
愿主耶稣扶持我度过这个沉重的忧伤。
愿主耶稣扶持我经过这么大的忧伤。
他的妻子一生都受头痛的苦。
他的太太一生头壳拢在疼。
他从来不抱怨，
但是不埋怨。
他自己很喜乐明亮，也带给人这样。
已经喜乐哈，进入更明嘛，带好把人喜乐更明。
历史学家这样讲，
历史学家安尼讲。
加尔文认识父神的主权，
用 Kelvin 已经把被上帝主权。
可是他的妻子借着他的生活，也借着他的死，教导加尔文。稍微窥见圣灵保惠师的风采。
伊讲，但是伊的太太就着伊的生活甲伊的死咧，假使 Kelvin 看到这个圣灵保惠师的丰富。
今天有一些人，特别在大学里面，可能有一些教授，他们很想要否定加尔文。
今天有一挂大学的教授呢，因要反对这个 Kelvin，
找出他生命当中一些。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缺点，
要找出一些生命中的缺点。
可是无论人怎么说，这个人给当时代还有给后代的影响是长存的果子。
就是无论人怎么说，这个人和当时跟现在世代影响是永远的。
他400多年来是无数的人生命改变，
以400多年来就着伊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我猜想那些在课堂上发表反对他的人的那些教授，借着他们所传讲的东西，大概不会使谁的生命改变。
我想遐反对伊的教授，伊在上课所讲的，并不会让人生命得到改变。
今天我们不一定同意加尔文的每一个方面。
当然，现在咱并不同意 Kelvin 每一方面。
可是我们必须承认，今天我们说。享受的有许多是从他传承下来的。
但是，咱需要承认，现在咱所享受的真多是对 Kelvin 传来。
无论我们过的生活，
咱过的生活，
或者我们的信仰，
还是咱的信用。
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76。